位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最妙的道。这个题目呢是来自哥林多前书12章最后一节。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告诉你。那么最妙的道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爱心了。爱的话比恩赐更重要。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灵命？在教会久的人也听了很多遍说我们要灵命成长，是不是或者这个人灵命好，那个人灵命不怎么好什么叫做灵命怎么评估灵命？我想呢，圣经有超过一个答案，但有一个答案大概不会错的，就是有一次有人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怎么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之要爱人如己或者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呢，要评估自己的灵命好不好，就是要问我是否爱神跟爱人可不可以说我很虔诚很爱主，只是我很讨厌我的弟兄姐妹不行因为约翰一书第四章说，如果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你不能爱看不见的神所以呢是爱神与爱人那么什么叫灵命成长呢？这个很简单了更加爱主更加爱人所以我们要追求的就是爱那么我会下一章会分按照三点来思想这段经文那么第一点就是没有爱就一无所有，第二爱是舍己，第三爱是求别人的益处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3章非常难讲所以呢我拖了很多年才有胆量讲它而且呢有些时候那个问题就是这里讲的爱的属性有十几项怎么样子可以在什么40分钟以内讲完十几项的爱的属性那么好在呢我是一个 lumper 不是一个 splitter 你知道什么叫 lumper 跟 splitter 呢你知道古生物学家如果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化石那么如果你是个 splitter 呢你会说这个化石呢有一些特征好像跟以往这一类的化石不太一样所以就把它 split 出去把它属于一个新的物种 new species splitter 就是整天都发明新的 species lumper 呢 lumper 怎么做呢 lumper 就是说这个化石呢有这些属性是跟以往我们所那个分类学里面的某一个物种是很像的因此把它归类于现有的一个物种所以 lumper 的话就是喜欢把东西归类那么我是个 lumper 所以呢我是准备把爱的十几个特征归纳为两点而已就是爱是舍己跟爱是求别人的益处那么如果你是 splitter 的话非常抱歉非常对不起那么下一次找一位 splitter 再来讲这篇道那么让他讲个13个小时那就差不多那我们先祷告求主恩待我们这段时间慈悲的天父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很软弱我们经常都需要求恩典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加爱主更加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求你也教导我们如何爱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不能够改变自己也不能够改变别人唯有你才能够改变我们所以求你在我们身上行一件奇妙的事求你恩待求你为我们成全以上所求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听到第一点没有爱就一无所有第一到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讲到如果我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如果没有爱就成了林德罗想的靶一样方言的恩赐是神所赐的是很好的恩赐但是如果没有爱 啊，就是吵闹而已啦，啊，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保罗教导我们如何管理方言的恩赐，啊，说在大家聚会的时候，如果大声说方言啊，没有人听得懂啊，那么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啊，因为任何的恩赐目的是要造就别人啊，是要别人得益处，啊，所以保罗说方言如果不能够翻译啊，就不要大声的讲出来啊，在自己暗中向上帝祷告，用方言祷告就是了啊。所以呢，如果没有爱，方言的恩赐只是吵闹而已。那么不但如此哈，先知的知识跟行异能的信心也没有价值啊，一切都是要为了造就你的弟兄姐妹。造就人就是要就是彰显你的爱心。不但如此哈，英勇的行动如果没有爱，也一点也没有益处啊。这个是讲到第三节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啊，有一对夫妻啊，名叫亚当利亚跟撒菲拉，他们呢看到巴拿巴哈，变卖他的房地产，把钱拿到使徒那里，使徒就用钱就分配那个钱来帮助教会里面贫穷的人，所以他们也照做了哈，把他们的房地产卖掉了。不过他们两个人就预先商量，说我们保留一部分的钱，只把一部分的钱奉献出来。那么他们把钱拿到彼得面前的时候，彼得就问说，这是全部吗啊？那么他们先是那个亚拿利亚，他就说谎，这是全部。那彼得说，为什么欺哄圣灵？所以呢，上帝马上就击打亚拿利亚，他就倒闭在地上。后来他的妻子撒菲拉也来了彼得问同样的问题，他也是说全部啊。那么彼得说，你们两个为什么欺哄圣灵，串通起来欺哄圣灵啊？彼得说呢，如果你的房地产不卖，就是你的也可以，你不需要把它卖掉，卖掉以后你一部分的钱自己保留也没有问题啊。问题是不可以欺哄圣灵。他们为什么欺哄圣灵？你想想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爱面子是吧？他们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啊，他们的动机有问题。当然他们欺骗圣灵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当一个教会非常复兴，圣灵的作为很明显，有很多的神迹奇事的时候，你还是要欺哄圣灵，就到达一个地步是什么？就是亵渎圣灵了啊。所以呢，他们的问题就是心里面的动机出了问题。他们希望得到众人的掌声，他们心里面是有偶像的。什么叫偶像？任何在你心里面跟上帝争夺最崇高的地位的位置的那个东西就是偶像。有一对夫妻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啊，称他们为阿强跟小美吧啊。阿强跟小美呢，他们婚姻出了问题，所以他们就找这个一个圣经辅导员啊去帮忙他们。他们都是基督徒了啊，所以至少他们是希望能够在婚姻方面能够有更好的关系。那么在跟那个辅导员谈的时候啊，辅导员很快就看出来啊，他们两个人沟通有问题。他们沟通的模式啊非常恶劣。小美的沟通模式是追捕型的，阿强呢是逃避型的啊。那么小美追得越紧呢，阿强就逃得越远。到后来呢，周末都不回家了，整天就跟朋友去打高尔夫球啊什么这个那个啊，那么就是让小美追不到他嘛，是吧？那么这个的话其实是还是小事啊，这个是表面的问题啊，表层的问题啊。辅导员可以 教他们啊如何改善他们的沟通的模式，是吧？但是圣经辅导员啊还希望看更深一层，看他们两个人心里面有没有偶像。如果心里面有偶像，就不能够真正的爱。啊，那么谈到后来就发现，哎，果然是有偶像啊。而强的偶像是什么呢？就是要创业成功。他说啊，他五岁的时候，他的祖父就把他抱起来，关在自己的腿上，就告诉他说：“我来到美国，口袋里只有5块钱啊，但是还是经过一番奋斗以后，创业成功。”那么他的父亲也告诉他啊，他如何啊那个创业成功啊，因为他的祖父呢不要他的父亲去他自己的公司里面做事，要他的父亲自己创业成功啊，所以祖父创业成功，父亲创业成功，而强觉得他自己也需要创业成功。可是呢最近不景气啊，他的公司倒闭了啊，那么只好去朋友的公司里面做事，嗯，温饱没有问题。但是呢心里面还是很苦闷，因为他的偶像他必须要达到的事情，他心里面有个无底洞，必须要靠这个创业成功才可以填满啊，他有那个偶像嘛，所以那个偶像使到他整天闷闷不乐，使到他那个也不想跟太太讲话。那么小美呢哈，他其实心里面也有偶像，他的偶像是什么呢？希望经济方面有安全感，因为他从小很小的时候父亲破产啊，所以有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所以他就是心里面啊很需要得到这个经济的安全感啊。那么现在的话哈，阿强替人家做事啊，表示可能会被 lay off 嘛，是吧？如果是自己的老板事业成功，那就安全了，替别人做事拒人篱下，随时被人家 lay off 就没有安全感。那么小美就整天要追她的丈夫，要唠叨她哈，要她去找小美的哥哥请教她的哥哥，因为她哥哥很成功，整天要说你去请教我哥哥吧，我哥哥很棒，哥哥可以帮助你，教你怎么样就创业成功。那么阿强呢就很讨厌她，所以小美越是唠叨越是追着她要她去找哥哥，她越是逃。所以沟通的模式是表层的问题，跟深层的问题是心里面有偶像，那个偶像要破除啊。我们所谓的成功不成功啊，主要不是由世人所决定啊，我们主要是要讨主的喜悦，遵行主的旨意啊。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为主而活，不是为创业成功而活。小美呢需要学会把她的安全感不要寄托在钱财上，不要寄托在那个丈夫是大老板这个事情上，而是寄托在主的身上。他们两个人需要破除偶像才能够真正的相爱。有心里面有偶像就是不爱上帝。拜偶像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是一种淫乱的行为，因为以色列算是上帝的妻子，上帝的幸福啊。在新约里面教会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幸福，对吧？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类比夫妻的关系，所以呢旧约圣经说上帝是一个 jealous God， 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是有排他性的，我们既然信靠上帝，我们不可以有任何别的偶像或是假神，心里面不可以有偶像，贪财如同拜偶像一样啊！心里面任何跟上帝争夺心中宝座的地位啊，那个东西那个事物就是偶像。如果有偶像就不可能爱，有偶像就不能够爱上帝，也不能够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很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价值观的调整。以神为神，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不是要得到人的掌声，不是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上帝以外的事物以上，要破除一切的偶像， 我们才能够爱。如果你没有爱，有很多别的成就，你人就是一无所有啊，你人就是一无所有。你即使很有恩赐才能，但是没有爱还是一无所有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啦啊。圣灵教导我们要尊主为大，我们需要破除一切的偶像。好，那么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爱啊。那么爱是什么呢？我们进到第二点，爱是什么呢？啊，很基本的，爱是舍己啊，伟大的爱是舍己的爱。以弗所第五章讲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什么？舍己。对，爱就是舍己。那么第四跟第五节呢，讲到一些爱的特征，一些爱的属性。嗯，第四节啊，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忍耐跟恩慈不容易。讲一下，再讲一下夫妻关系嘛。啊，为什么今天我会强调夫妻关系呢？因为圣经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配偶是最靠近你的邻舍，是吧？啊，所以我们就先讲一下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先处理好啊，那么其他的就比较容易了啊。夫妻关系比较最难处理，啊，为什么呢？啊，有一句话啊，相依才相惜啊，就是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呢，觉得对方啊跟你不一样的地方都很可爱啊，因为相依才彼此相惜。可是结了婚以后呢，因为不一样啊，就会有矛盾啊，就会有很多紧张的场面了啊。当然是自己找来的啊，不过呢，人就是需要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啊，才能够处理这些问题。嗯，耶稣说啊，那个要愿意饶恕对方啊，甚至70个70次了，啊，那我记得那个，不是记得了，就是我跟我的妻子哈，我们在有些方面是很不一样的，啊，我的动作比较快，他动作比较慢，啊，那么前几天他终于说出来了，他说，我一生都被人家催赶，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他小的时候呢，哈，他哥哥弟弟都吃的比较快啊，把所有的好的食物都抢走了啊。啊，那么现在的话，我吃东西也是吃的比较快啊，我吃完了他还没有吃到一半啊，吃饭的时候哈，啊，他说一辈子都好像被人家催赶的样子。有一次呢，我们去一个教会讲道哈，啊，那么他也去啊，然后讲完道以后呢，有聚餐哈，啊，我们那一次那个教会聚餐很不一样啊。不知道庆祝什么什么周年之类的哈，有很多小孩子的表演，所以呢就把椅子排了一个很大的圆圈啊，中间就是孩子们表演的场地啊。那我们的椅子都是有一块东西可以叠下来的啊，我们就拿了我们的饭菜啊跟甜点啊，就放在那块板上啊，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孩子们的表演。那么表演有好几个节目啦啊，不同的年龄，每一个年龄层都有一个表演啊，所以我其实吃的很快，通通吃完了哈，啊，我动也不能动啊，因为还需要看孩子们的表演，表演完了之后我才能够动啊。所以呢，那一天他吃的很开心啊，没有人催赶他，我就在旁边哈，啊，看他好像很喜悦的样子哈，啊。那么我吃完了哈，啊，他才吃了一半哈，啊。那么后来那个一个节目哈，啊，过去了，他就终于吃完了哈，啊，然后呢就要开始吃他的甜点了哈。我看到哇，他拿那个甜点哈，啊，甜点的哈，啊，也蛮有修养的哈，啊，我就发现他的颜色配得很漂亮啊，有那个红色的小番茄是不是啊？有绿色的什么哈密瓜什么，有黄色的那个小蛋挞什么哈，啊，颜色配得很漂亮啊。 然后呢吃完饭以后呢就慢慢享受他的甜点啊。那我的话就是不忍耐也需要忍耐，因为那个小孩子节目还没有完啊。那我看到他诶果然是啊，如果没有催赶的话，我也不是故意催赶他啦，只是我吃完以后就是好像坐不稳啊，然后呢站起来做这个做那个是吧，那就算是催赶了啊。那么我就发现诶他这样子啊，如果不催赶他的话啊，他真的是好像可以很享受啊，吃饭的时候很享受啊。所以我现在就要学习啊，爱是忍耐跟恩慈了哈。啊，所以现在吃饭的时候呢，我还是慢不下来，所以他没有做到一半我就吃完了哈，那我就会乖乖的坐在那里啊，等他吃，陪他吃啊。那么他也有恩慈哦，他就跟我说你可以去拿水果，也可以削水果皮，那么还有呢你还可以先吃水果啊。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就等他的时候没有不需要等得很辛苦啊。那么偶尔呢他也怕很图强啊，要动作快一点啊，这个是叫彼此顺服嘛是吧，我要慢下来忍耐，他呢学会快一点是吧。比如说我们住在费城的时候呢哈，我们家没有那个车库的哈，没有 garage 的，因为那个老房子老地区嘛，那个盖房子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发明汽车哈，那个或至少汽车还没有普遍了哈，所以呢我们在家的斜对面一个小停车场住了一个停车位。那么所以呢通常我都是停完车以后啊，我走到前面过了马路，然后我负责开大门，然后呢门都打开了他就后面赶上。偶尔他就会发愤图强，车还没有停定他就要打开他的手提包找他的钥匙了。哦，他的手提包好多家拉链的啊，那么拉开拉链啊，把那个钥匙拿出来，找到了拿出来。然后呢我车一停定啊，他马上就打开车门啊，就走快几步坐在我前面啊，过马路啊，跑上石阶啊，把钥匙插在门铃大门上啊，然后很得意的掉过头来说我快不快啊。我就知道承认很快很快。每年他有大概三次这么快。爱是很久忍耐哈，又有恩慈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有一些人哈生下来就很乖的哈。那么每次在学校里面哈都考试都是第一名哈。那么从来都父母都没有需要骂他哈。这些乖乖牌的人呢哈，有些时候会有一个软弱。就是会嫉妒了，在班上比如说来了一个人比他成绩更好，他就会嫉妒或者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她笑的都是全班最漂亮的，结果有一个新的学年来另外一个女生比她更漂亮，她就会嫉妒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样貌哈，都是上帝而来的，存一个感恩的心。然后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自我形象，主要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个是我们的自我认同、自我形象啊，不是需要靠另外那些。那么跟着他说啊，不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啊，不做害羞的事呢，我看了一下原文呢或者别的翻译就是爱是不粗鲁的 ，love is not rude， 不粗鲁。比如这个丈夫下班回家那么发现那个饭菜还没有准备好，他讲话就应该温柔客气一点。不要说，饭还没有煮好啊， 如果你这样讲话的话，可能一个锅子从厨房飞出来，砰打到你的头。爱是不做羞耻的事，爱是不粗鲁的啊，爱是温柔的啊。那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记得啊，我去费城念大学的时候，我是从香港到费城念大学，很多年前的。那么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四个男生住在一起，很热闹，都是基督徒啊，嗯。那么我们住在那个宾大宿舍第15楼啊，有一个套房，我们四个人住。那么有一位是我了哈，香港去的，另外一位呢是夏威夷的日本裔的弟兄啊，一位呢是 New England 下来的哈，那个啊一个白种人啊，他呢就是很用功的哈，啊又是啊主修化工，又要是 pre-med 啊，想要考医学院啊，哇他就是。很用功的读书哈，你们那个 New England 的人都比较用功一点哈。然后第四位呢，就是啊，宾州的哈，比较乡下的一方来的哈。那我们四个弟兄在一起很热闹啊。那么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争执了哈，比如说那位夏威夷来的哈，在冬天呢，他会说好冷啊，暖气过高一点吧。那么这个 New England 下来的，马上就反应说好热，开一个窗户吧。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彼此相爱的话，这些都是可以是产生冲突啊，这些矛盾的事情都会让我们会那个生气啊，会苦读啊，会有苦读啊。但是因为关系好啊，我们这样我们的回忆啊，会觉得是啊很有意义的啊，很温暖的共同经历了 啊。所以呢，如果有爱心的话，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热一点无所谓，冷一点也无所谓的。其实夏威夷的那位说要播高一点，在开玩笑啦。New England 那个来说要开窗户，更加是开玩笑啦。所以呢，其实呢，没有彼此相爱的心，这些都会成为那个冲突的来源。有彼此相爱的心，就变成很好玩，变成美好的记忆，变成。那个很有意义的共同的经历啊，家里面也是如此啊，弟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意见不同没关系啦啊，但是如果你彼此之间没有好的关系的话，什么都有关系啊，关系好就没关系，没有好关系什么都有关系啊。还有就是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恶啊，不轻易发怒比较容易了解啊。不计算恶啊，我们需要稍微啊多想一想啊。有一次啊，一对夫妻去找一位很有经验的辅导者啊，一位牧师，也是神学院的教授啊。那么他们两个人走进去那个办公室的时候呢，看到那位做丈夫的哈，好像怕兮兮的。那么那位做妻子的呢，哈，哇，怒发冲冠了。哇，那个很驾驭型的走进来啊。那么坐下来以后呢，哈、啊，开始谈了啊。那位妻子就从他的口袋里，他的手袋里面拿出来一本大大的黑色的那个一个夹子哈、啊，里面有好多页那个活页纸啊。然后呢，每一页上面打字打得密密麻麻的，原来他记录哈、啊、以往这几年来他先生。得罪他的地方，每一项都记录在这个活页纸上啊。这个黑色的夹子一打开哈、啊，这个就是他先生得罪他的证据啊。哇，他一打开那个夹子，那个他的先生就好像龟缩那样子哈、啊，就是那个乌龟哈、啊、缩进去那个壳里面哈、啊，他就好像就是身高降低了几寸啊。结果那位很有经验的牧师他就说哈，姐妹啊，你这样子做哈不合圣经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里说哈，爱是不计算恶哈，哇，你计算的这么仔细哈，这个夹子反而是证明你不合圣经啊，姐妹啊， 哇，他一讲的话，那个先生的头就伸出来了。啊，我们哈、啊、需要追求、需要学习的一个原则，就是爱是舍己。啊，爱是舍己呢，包含很有忍耐、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啊，就是不粗鲁，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恶。啊，爱是舍己。啊，那么。我们要效法主耶稣舍己的爱。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嘛？啊，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啊，他是一种无故的受苦，啊，他在无故的受苦中，人就顺服天父，就借着他无故的受苦为我们成全救赎。所以呢，爱就是舍己，而我们呢？要效法主耶稣这种舍己的爱，啊，所以希望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哈，都为这一件事情向上帝祈求了，啊，求主帮助我，以后在舍己的爱方面，啊，可以有进步了，啊，夫妻关系也是如此，啊，因为配偶是我们最亲近的邻舍，啊，那么。应该是爱邻舍，不要邻舍之间变成仇人。好，那我们去到第三大点，爱是求别人的益处。看一下第六、第七点，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求别人的益处，爱是愿他人也能够蒙恩呐。啊，最重要的一个意念就是，啊，得罪你的那一位，或者你很受不了的那一位，那一位很恶劣的人，他不是你真正的敌人。我们真正的仇敌是魔鬼。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很恶劣的话，他是被魔鬼所辖制，所以需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啊，为他祷告。因为如果他从魔鬼的辖制下的释放，他会经历很大的喜乐。啊，爱呢是不姑息罪，也不放弃任何的人，无论他是多讨厌，我们不放弃他。为什么呢？因为审判的日子还没有到，审判日还没有到以前呢，神是长久忍耐，神是希望万人得救。我是完全相信神的主权的，我是加尔文派的，但是呢，圣经说神还是在等候，大家能够悔改，所以呢，神的这个善意，是真的。既然神希望大家得救，我们也不可以放弃任何的人，包括最恶劣的人。我们现在是处身于广传福音的时期，从耶稣的复活到耶稣再来，这整段时期是什么呢？是灵魂大受成的时期。耶稣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还是人就是一粒；如果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啊，果子来。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落地而死的那一个麦子啊。既然他已经为我们死，已经复活了，现在是灵魂大受成的时期。耶稣说，如果我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归我。所以我们不能不愿意不应该放弃任何的人。有一次啊，耶稣跟他的门徒经过撒玛利亚，然后撒玛利亚的人呢很对耶稣很不客气，不接待耶稣。那么耶稣有两个门徒啊，雅各跟约翰，这两兄弟啊，他们就是对耶稣说，我们是不是现在应该祷告天上的父，让天父从天降火啊，把整个村子都烧掉。耶稣就责备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降世要拯救罪人嘛，是不是？他也希望在撒玛利亚各处建立教会，从天降火把他们通通烧掉了，怎么在那里建立教会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哈，审判日期还没有到，我们知道有一天审判日会到。那就好比呢，挪亚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苦口婆心的 劝他那世代的人要悔改，啊，一直劝，劝到什么时候呢？劝到全家进方舟，方舟的门关起来了，啊，那么审判就来到，啊，有一天会有审判的日子，啊，那一天到的时候呢，耶稣说，啊，世界上的人，啊，如同那个绵羊跟山羊分开一样，到那个时候呢，啊，上帝的仇敌，啊，就会经历到审判，那个时候就不再怜悯。但那个日子到了以前，来临以前，人就是福音广传的日子，啊，我们需要怜悯所有的人。有些时候打开报纸，啊，看到某一些族群某一些人所做的事，啊，哇，心里面就是很气，发一怒，啊，那么发一怒也是对的，啊，当然发一怒的时候随时要记得，看到别人脸中的刺的时候要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啊，自己也是罪人。有些时候是应该发一怒，啊，但是呢发一怒的时候要带着，忧愁跟怜悯的心，啊，如果你的怒气是存一不杂的话那是不对的，啊，发一怒的时候还要包含怜悯的心跟忧伤的心，啊，这样才有取得一个正确的平衡。真正的爱呢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不姑息罪的，爱是会把真相讲出来。爱并不是说他明明很差我们说他很好，爱不是说他明明有罪我们说他没有罪，啊，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现在我们在台湾，啊，有那个同性恋的，运动，那个同志运动，啊，哇，真的是排山倒海的，要彻底的改变整个台湾的社会，不但只是同性婚姻，啊，还要通过多元成家的方案。多元成家就是任何几个人的组合都可以算是合法的家庭，任何人跟任何人都可以有性关系，包括乱伦的关系，这是要彻底改变几千年来的社会的结构，哇，这是很恐怖， 这个社会的革命，我们教会好像有点 措手不及的样子，就是一种，社会革命的大海啸，排山倒海的这样子临到台湾这个社会。台湾想要变成全世界最激进的国家，没想到，完全没想到。本来我还觉得，台湾好像还保存很多中国的文化等等，比中国大陆 更保守或者什么，结果现在就是变成是全世界最激进的这方面，甚至那个教育部做了一个 video，一个录像，就是一个 video，让那个孩子们可以看如何，男跟男的性交跟女跟女的性交，好在那个最近监察院说，教育部这样做不应该，我们知道，监察院的院长王建轩是一个基督徒了，我们基督徒，现在众教会都起来希望那个拦一下这个社会革命，他们不只是要追求这个同性恋者的平等待遇，他们的目的是要彻底改变整个社会，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基督徒如果说我们认为同性恋的行为是罪，无论是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台湾，都我们就变成是不道德了，已经这个我们可以说大势已去，自由平等公益怜悯进步这些用词，都被那个同志运动所夺去了，恐怕很难夺回来，所以我是希望要好好的装备你们孩子，进初中的时候就要装备他们，第一就是要知道上帝的心意，第二是知道如何应对了，在班上讨论的时候，要他们心理准备，也需要灵巧像蛇，讲话讲得很有智慧，否则的话你的孩子一开口表达他的基督徒的立场马上就变成个宪法，大家都攻击他们，然后呢他们被定为 属于 hate group 的人，他们是歧视别人的人啊，他们就是变成是不道德的人啊。从初中开始啊，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开始，从小学开始，然后说不定以后哈、啊，做牧师的哈、啊，如果坚持啊，比如说不给同性者举行婚礼啊，可能就会被告。说不定再过若干年啊，所有对主中心的牧师都会有吃官司的经验跟坐牢的经验。那么这也无所谓了哈、啊。我记得我这二十多年来做了很多大陆的培训啊。我碰到很多的教会，他们的教会的领导者都坐过牢，甚至有些家庭教会哈、啊，没有坐过牢的不能做领袖。所以可能将来老教会哈、啊，要聘牧师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是坐过牢没有？半开玩笑啊，另外一半是很认真的。这里说哈、啊，爱的话哈。不喜欢故意，只喜欢真理。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说啊，你们啊都要逃跑了啊。彼得说，我就是为你死，我也不会逃跑，不会不认你。耶稣不会做一个好好先生说，哦，彼得啊，很感谢主啊，你这么属灵啊。耶稣怎么说啊？计较一些，你会三次不认我、啊。就是不喜欢。故意只喜欢真理，爱心还是要包含说实话啊，不是爱到软趴趴那样子啊，只是一味的姑息啊，姑息并不是真正的爱。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凡是相信，我们相信圣灵有能力可以改变人。包括你的配偶，但是你没有能力改变他，所以你猛唠叨没有用啊！已经讲了一千遍了啊，何必再讲呢？啊，就是暂时让他的耳朵休息个五年吧。你也不能够改变你自己，但是上帝可以改变我们。我们是要相信，要有信心啊！我们要盼望，要有忍耐。有一对老夫老妻去找一位成熟的牧师，这位牧师的夫妻关系很好，所以这对夫妻呢很尊重这位牧师，因为他有好的见证。那么这位老夫老妻呢，他们最小的孩子已经去念大学了啊。那么孩子在家的时候呢，孩子是那个粘胶，把那个家庭粘在一起。最后一个孩子走了啊，他们两夫妻啊，因为多年来没有好好的沟通了啊，就好像是两个陌生人面对面，那就很大的危机，所以他们就去找牧师。那么你知道牧师一般来讲就是劝他们什么，多多读经祷告是吧、啊、那么等他们说那个除了读经祷告以外 还有别的需要吗？好，牧师说好，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也讲到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然后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是不是？那么查经完了以后，问他们啊，相不相信这是神的话？他们两个都是老教友了，相信。愿不愿意遵行？愿意，可是不知道如何遵行。啊、好，那位牧师就想办法，他先是跟那个妻子说啊，你先生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那位姐妹想一想，她就说：“狮子头，把青辣椒切成一半，把碎肉放进去，那个狮子头。”那牧师就问她：“你多久没有煮给你丈夫吃了？”她想一想，七年。那丈夫说：“哈，那么这一个礼拜以内，你就煮给他吃一次，好不好？”她说：“好。”啊，那个丈夫就是有点得意了，有点微笑。然后呢，牧师就转向那个丈夫了啊，他说：“当你跟你妻子还是谈恋爱哈、啊，婚前婚后啊，还是很浪漫时刻的时候啊，你们两个哈、 有哪一种的活动是你妻子最喜欢的。那么那个先生想了一下，他说哦，那就是某一个礼拜找一个礼拜六啊，一起去看个电影，看完电影以后呢就一起吃餐馆吃一顿饭，吃完饭以后呢再去公园里面散步一下，一天三件事，好像他最喜欢。那么牧师就问他，多久没有这样做了？丈夫想了一下说，20年。这个是很实际的，你们笑可能是因为你们太年轻而已。好，那么这个牧师就跟这个丈夫说，那三个礼拜以内你就跟你的妻子做一次这样子的活动，是吧？一天三个活动这样子，好不好？那么那个先生就好像不太愿意答应嘛，那个牧师马上就那个瞪他一下，又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么那个丈夫说，他说其实愿意就愿意了但是有难处了。什么难处呢？丈夫说，我们一开始讨论看什么电影就会吵架。我的妻子喜欢看那种爱情文艺片，我呢是希望看那种什么 action movie 行动的电影如果15分钟都没有一辆车子爆炸，我就很受不了。那么那个牧师就说爱是舍己吧，是不是？所以这次就让你妻子选看什么电影，好不好？那么那个丈夫后来就说好，好，感谢主哈，妻子也这个眼那个眼睛也亮了哈，所以那个也有那个很大的一个效果。爱是包容、相信、盼望跟忍耐老夫老妻也可以改变，但是呢要靠圣灵的能力。如果夫妻两个都愿意顺服神的话而不是说我要赢我不肯输给你，乃是夫妻两个都顺服上帝，然后呢夫妻就是老夫老妻关系还是可以改变。神用爱来呼唤人归向他，那么如果众人世人看到我们基督徒有那个彼此相爱的心，能够建立健康的家庭，众人就知道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了。爱是这个我们宣教最有效的证据。好，最后结论，如果没有爱什么都不是爱是舍己，爱是希望他人蒙恩即使好像撒该那样子的一个大罪人罪吏长全城的人最恨的人耶稣一句话他就整个人改变了他就不爱他的钱财了，他的偶像就破除了，他说我的财产的一半用来救济穷人，我敲诈了谁还他4倍。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原来天国也是为他而降临，上帝愿意接纳悔改的罪人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天父，既然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就以你为乐。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胜过死亡，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为主而活，让我们的心被主的恩典所充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舍己的爱，效法我们的主耶稣，从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开始。愿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